我们昨天有说过，反正早来的人都可以多得点东西，对不对？
对。
好，我们就不是讲上课的东西，就另外讲。早上我不是说叫你们回去找一找，到底过红海跟过约旦河哪一个神迹大吗？
对。
凡是别人告诉我们圣经怎么说的，我们都可以跟神问，说真的是这样吗？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自己读圣经，你好好的读圣经，你每一个字每一个字的读啊，小心的读，仔细的读，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是你把圣经读好的最重要的前提。你一读圣经，你就说这段我读过了，我就保证你没有什么新鲜的亮光。你一定要说我从来没读过这段圣经，我从来没读过。你要给自己洗脑，说我没读过，我没读过，我没读过。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一开始的时候就想说我读过了这段圣经，我听某某人讲过，某某神学院老师告诉我什么，你大概就差不多了，因为你不会超过他。可是神对每一个都是公平的嘛，所以你读的时候你一定要说，主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要问他这是什么，不是说我要得什么，先不要问我要得什么，要问这是什么。我们没有偷讲的嘛，就是你要问说这是什么，不要说我要得什么。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得什么，或者是说我要做什么。你一想我要做什么，你就会很快的想去说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可不可以做，然后你那个 picture 都还没有找到，你就开始准备要有行动。准备要有行动这一件事情，你的心态是好的，可是呢你太急，你一急你就找不到说这段到底是什么东西。好，那我为什么说过红海跟过约旦河呢？因为是这样，其实过红海是很大，对不对？你们看过红海吗？
有
看过地图，对不对哈？有看过吗？那我是这个到红海边，而且我是相传那个地方就是他们过红海的地方，我就到了那个地方，我就看到红海真的很大，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很窄的红海，是很宽的红海，我就到了那个红海边这样看。太大了，
红海也是一个河流的。
红海不是个河流，是一个河，是一个海，
是一个
海峡，是叫海峡，所以是它是很宽的地方，他们过的地方是很宽的地方，所以红海，你知道红海他们下海的时候，他们下去的时候呢是这样，这个是岸哈，假设这是岸哈，那我们不要画这边去了，假设这个红海是这样，他们到这边的时候大概多少万人？你们说这里多少万人？几万人？
60万男的
嘛，对不对？60万男的嘛，那大概我们多估一点是200，因为他是20岁到60岁，
20到60岁，
对不对？那假如还有20到60岁的女的的话，那不是一样多吗？是不是？这里60万，这里就60万，然后20岁以下跟60岁以上，那加起来假设也是60万，假设嘛，那也不是就180万，对不对？所以一般高档的都是估200万，估低的呢也是120万，就这样，所以100多万到200万这样。这边是在这边集结，然后他们要过海，他们不在这边哭了吗？对不对？就是说跟摩西说，你要我们死了，把我们带在这里，对不对？后面追兵都追来了，你知道神那个控制，你圣经读好了之后，你真的会敬畏神。不需要你真实的经历，你都要敬畏神。那另外可能性就是圣经讲假的嘛，那如果讲假的话会有很多破绽。可是你这么努力读圣经呢，我越读就越没有破绽，就越读就以前以为有破绽的地方呢都补起来，因为你越读就越觉得奇怪。所以你不要怕挑战圣经，圣经就怕你不挑战，你只要挑战它，你一定就会降服。好，他们在追他的时候，以色列人、埃及人追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用走的，然后又推着车子，然后牵着一些牲畜，可是埃及人是骑马，对不对？然后呢坐他们的那个卡，就是大的车，就追，越追越近，越追越近，那神就把他们隔开，因为神就怕他们追到了就把他们隔开。你读圣经都不是我讲的，我不在讲故事哦，我在把那个圣经读给你们听，就追，神就把他们隔开，可是他们还是越追越近，他们已经进到海边了，就没办法走了。然后呢，追兵就追过来，追得很靠近的时候呢， 他们就跟摩西吵说，要我们死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摩西就跟神祷告说，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神说，你把杖指向红海，红海就怎么样，分开分开。好，他杖一指的时候呢，红海就分开了。所以红海是分开啊、哦、水向两边退。因为红海基本上它的水，我们去看的时候呢，它水是不动的。基本上你到海边看的时候，水有动吗？有动是前后动嘛，没有左右动嘛，对不对？除非你在两个的那个很狭窄的地方，水才会动嘛，对不对？基本上水是不动的嘛，水是只有前后动，就是浪上来浪下去，水不流的嘛，水不流的。所以呢，它到这边的时候呢，水是分开的，水分开就 reasonable 对吗？就很合理的嘛。它水分开，他们就过去。我问你，200万人这里要多宽，让他过？听得懂吗？听得懂吗？所以这个多宽呢，我们不知道，可是它正面又有多宽我们不知道。但是过下去以后呢，埃及的这边就到了。你要读圣经哦，不是我讲，我讲就不准了、啊、它是这样子，埃及这边追到的时候呢，以色列的军队在哪里？以色列人在哪里？没有过，全部在海底。你听得懂吗？因为它全部在海底。因为如果过了的话呢，来，我问你们，各位都是这么聪明到美国来读书，这个或者是读书的那个人的爸爸妈妈嘛，对不对？那你的儿女都会那么会读书，你的一定是你的基因好嘛，对不对？哈，我请问你，如果你是埃及人，他们全部都过了红海，你敢过吗？你敢啊？你拿神开玩笑嘛，对不对？当然不敢过嘛。结果他们通通在下面，他们就在上面。然后呢，他就说哈，追，为什么呢？因为追下去，因为他们越追越近嘛，所以一定可以把他们杀在海底。或者如果你上去了，我也追上去，对吧？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是他们下去之后，他们就下去。你读圣经啊，他说他们全部都上去，等到埃及兵全部在红海里面的时候呢，那个以色列兵就上去了。一上去就怎么样？水里面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没有一个埃及人留在岸上，全部都进来，所以水一合全部都死掉。你说神伟大不伟大？我告诉你，你真的，你看着这样子的圣经哈、啊，我就常常讲，这本圣经要么就不是神写的，如果不是神写的，就不知道谁能写得出来，太厉害了。那我越读圣经，我就越发觉这一本圣经是，你就把它当成神话故事来写，都写得天衣无缝，都写天衣无缝。何况我们真的相信这位神。所以哈，当你喜欢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是非常的棒，因为每天都发现新东西。等你发现新东西的时候，你就喜欢跟他活了。那如果你没发现东西，你就不喜欢嘛。所以就是为什么那么可怜？为什么那么可怜？因为我们有食物吃，没有吃难怪饿，对不对？难怪饿。昨天晚上本来刘牧师跟我说，李长老他要请你做结束祷告，我说好，我就答应他说好，我要做结束祷告。可是我在唱诗的时候一直打瞌睡，你知道吗？我就一直撑着，就一直打瞌睡。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到美国来之后，每天只有睡3个小时、4个小时。那因为睡不太早，时差关系睡不太早，所以我没办法。我就心里面一直祷告。后来刘牧师就出去，他去洗手间，我就出去，我就跟刘牧师说，我说我真的不行了，我没有睡觉，所以我真的不行，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办。刘牧师人真的，他跟我说，李长老，你要干嘛回去休息？他说你睡觉比较重要。我们俩是从厕所出来门口，他抓着我就祷告，我们俩就在厕所门口祷告，你放心，厕所外面神在那里，厕所里面神也在那里。他就抓住我的手祷告，告诉我，他说你回去睡觉，我就睡觉。可是我又觉得说我要做最后结束祷告，后来我坐到后面，实在不行，我连做完都打瞌睡，我坐在外面都打瞌睡。后来我就跑回去睡觉了。有觉你不睡，难怪你要打瞌睡，听得懂吗？有饭你不吃，难怪你要肚子饿。所以我们读圣经这一件事情哈、啊、是非常要紧的，因为你一读懂，你整个就开了，开了你就喜欢。所以你真的话，哎，我们把椅子摆到这边来，因为那边是重要的位置，这样子。有些东西，如果那椅子有点重，我来帮你搬。
可以，谢谢。
这里吗？可以。
系，没关系，那里，你们随便找地方坐，这个，反正在世寄居的日子很短暂，一下就好了。读圣经啊，读圣经就一定要把那段圣经读活了。你读活了，你要把现场搞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特别是叙述文这种东西啊，你要非常清楚的掌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不要只读字面，你不要只读字面。我昨天说我的老师教我，你知道我只要一个字没读清楚，他说那个字怎么不见了？我就想说这个字有这么重要吗？每一个字都重要。你想想看，一共也只有1189章，31173节，神要告诉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写在上面，多一个字是虚字，对不对？少一个字就不够，所以我告诉你，一个字都不能漏，一个字都不能漏。你就是要专心的，用心的把每个字读起来。好，如果是这样，我后面还没有位置，对。好，这个我有一个定力，就是旁边发生什么事，我都可以照样讲。好，那所以下面来的人我就不管，他们自己扮演什么我都不管。那你们专心听，你们也不要管别人呐、啊，你们也不要管别人，好吧？让他们自己想办法，
自己想办法
哈。
对。
OK， 好，我们不要管别人，你们一动就好紧张了，对不对？
对。
看我这边，不能看我这边。我为什么说你们要回去查清楚，到底过约旦河的神迹比较大，还是过红海的神迹比较大？刚才已经讲了，红海神迹很大，对不对？够不够大？是这样还不够大，那怎么办呢？可是你知道过约旦河是怎么样吗？基本上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约旦河是怎么样的。我早上说约旦河是大河还是小河？
小河。
看过约旦河的举手。看过约旦河，请告诉我约旦河是大河还是小河？
小河。
小河，你想都不想到是那么小的。我告诉你，除非你要自己去看。约旦河的河是小河，那为什么叫小河呢？不要你讲说什么长江、黄河、什么亚马逊这种大河，你不要拿来比。我告诉你，就是它宽啊，30公尺左右。我问你大河小河，宽30公尺而已，哎，公尺，一个公尺就三个 feet 嘛，对不对？
直接简单讲
啊，六个 feet。
海比河大。
我说还没有，所以你要小心楚嘛，不要那么快下结论嘛，对不对？它河是很小的河，可是啊，约旦河上面是加利利海，对不对？加利海，这是约旦河，然后这里是沿海，就是亚拉巴的海，这里是加利利海，就是格林沙勒湖。从这里到这里，海拔差距非常的大，所以这个海那个水的流怎么样？非常快，非常快。切过这里的岩石，这里面是叫死海。大家都知道死海里面没有生物，为什么没有生物呢？因为活不下去。死海里面，你到死海去后，你沉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它的浓度太高，所以你沉不下去。而且你不可以，眼睛不可以弄到，去搬个椅子嘛，好不好？你们自己想办法好吗？
搬椅子，
那到别的教室，那
不坐椅子，
不坐椅子，对啊，那这样不行啊。去，或者我们椅子靠过来一点，然后那椅子往里面搬，好不好？稍微动一下就好了。哎，对，大家帮个忙，这样就可以了。好，这样就可以了。对，搬那种轻的椅子。好。好，坐进去，椅子搬进去。好了，可以了。好，搬个椅子。好。搬小椅子就可以。好，来继续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他切过很多东西。各位，圣经里面所有的东西啊，你看着没有道理的，它都是有道理，就是你不知道那个道理在哪里。他们不是说那个盐如果失了味吗？我问你，盐怎么可能失味？盐，你有听过盐失了味吗？除了圣经以外，对不对？那是我们没有看过，所以我们就说盐不能失味。
盐如果是盐，如果是盐盐，盐盐知道吗？就会失味。盐盐会失味，因为我们吃的都是海盐，我们吃的都是海盐。或者有人是井盐，对不对？这种当然它就不会失味，因为它是提出来的。盐盐不是，盐盐是一块石头，里面盐分很多。那你一直弄，一直弄，一直弄，一直弄，怎么样？就没有味道了嘛。所以水流过去一冲一冲，所以这里面为什么死海咸到这个地步呢？因为它切过的地方很多是那个山里面的那个岩石呢，是还有盐分的。所以说盐会失味，看情况，是看是什么盐，是什么盐。然后呢，这个水很窄，很窄，很窄的。好，这边是约旦河东，他们在这一边旷野过多少年了？40年，死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60万人嘛，对不对？60万人是指该死的60万，对不对？正常老死的不算嘛，对不对？他不是说20岁到60岁的男子60万全死，对不对？那我问你，如果当时已经58岁的妇女，经过40年，98岁了还活着吗？有的也活着啦，啊，但已经大部分过世嘛，所以大概要死100万人，大概要死100万人，因为20岁到60岁的男人都死了，那女人呢？有的死，有的没有死嘛。那孩子有没有夭折的？你知道我们读圣经哈，都是当成没有写的都没有发生，你听得懂吗？没有写的为什么就一定会没有发生呢？大家懂我在讲什么吗？男子20岁到60岁的人死了60万，那女子20岁到60岁因为没有血嘛，因为没有血，所以我们就不知道她有没有死，就假设她没死。你不能假设她没死，她一定会死的嘛，对不对？那你就说好，50岁以上死好了嘛，那你也要死1/4的人，是不是？那小孩子有没有夭折的？你没有到过约旦河东，我告诉你，生下来的孩子3个要死1个，
对，
是很难活的嘛，很难活的。你算算看，要死一百万人以上。那当然，因为他们一直生嘛，所以虽然死100万，还是要生出来嘛。好，这个先不管啊，就算60万好了，就死60万，死六十万人，死六十万人，40年死60万人，40年是吧？你知道一天要死多少人吗？我告诉你，40人，一天要死40个人，一个月要死1200个人，他们通通住在一起啊，他们不是全部散开来，这200万人通通住在附近，一个月死1200人。我问你，追思礼拜怎么做？来，我带你们看这个是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你们平常读圣经都没有想过吗？你有想过吗？
没有。
你懂吗？你若稍微想一想，你就知道这东西这是合理的嘛。我们读的圣经是真的是在讲的事啊，
真的，
你们都相信里面是真的、啊、
对，相信。
但你要想啊，只有20岁到60岁的男人会死，女人都不会死，那还得了吗？是不是？小孩子都不会有夭折的，怎么会有这种事呢？即便现在世界这么进步了，医疗这么进步了，还是有小孩子死掉的，对吧？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其实在那约旦河东是非常非常可怜，非常可怜。你知道在约旦河东那个是个咒诅，那个是个咒诅。为什么呢？因为神生气嘛，大家惹神生气了。为什么？神明明说你们过得了约旦河，谁说的？谁说你们过得了约旦河？神说的嘛，神说的。所以他们刚刚过红海哦，你不要忘了啊、哦，不要忘了、哦，他们刚刚过红海，从红海过来，刚刚过来，看到神迹没有？天大的神迹，刚才你解释了，这么大的神迹过来，然后神说你们一定过得了约旦河，12个人去，10个回来说不行去，2个说可以去，对不对？哎，他们扛着的葡萄有多大？啊，你们都没有想过圣经呢，2个人抬，而且他是用砍，他说葡萄用砍的，只听过葡萄树用砍的，对不对？然后你们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华盛顿砍的樱桃树，对不对？砍的话都要这么粗才叫砍嘛，对不对？那如果是葡萄，来，葡萄一串这样大不大？
大。
然后一串这么大呢？
大。
很大了嘛，对不对？你看过这么大串的葡萄啊？已经很少了啦。有了台湾有一个什么什么风葡萄，有了飓风葡萄，有这么大的，这么大够了吧？还要更大？好，这么大合理的吧？还要比我更大吗？没有了嘛，对不对？可是他们你知道，他们是用两个人扛。扛，所以扛是什么意思？扛是中间有一根棍子，对不对？然后一定要挂着嘛，对不对？他们要扛回来，那一串葡萄最少这么大，最少，最少这么大，有这么大的葡萄，他们扛进来的。那所以你想想看，那个地方是多么好的地方，流难与密，神说好，他们就不肯过，不肯过还吵，吵到后来神就生气了。神说40天，一年，哎，40年，一年比几天？一天，所以你们要在那边，所以。约旦河不是因为大过不来，是因为什么过不来？因为神说这条是红线，超过就死。他们有的人不听啊，后来他们有超过的、啊、死了没有？死了。所以你们圣经真的不熟。所以他们过不来，过不来不是因为地理上的红海的约旦河大，乃是属灵的，注意听啊，是属灵的约旦河大。地理上的约旦河是小，属灵上的约旦河很大。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学所有东西都是学属灵的，不是学地理上，不是学历史上的。我们今天过不了一个关，我问你，那个关真的很大吗？客观上，哎，我的问题不准确。我们过不了一个关，那个关是事实上太大的关，我们过不去，还是在我们心里面那是一座大山？是心理的问题嘛，不是客观的问题嘛。不相信的话，你把你的难处讲出来，看看我们大家是不是觉得是不是难处。我告诉你，你的难处都不是我们的难处。听得懂吗？就如同我的难处也不是你的难处嘛。因为客观上的难处不会很大，要主观上的难处很大。那我们一定要，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知道属灵的事，不要把它当成一般的事。有时候我们看人，就说这能哪有什么困难？对啊，他有什么困难？问题是，不是我看他有什么困难？是我当然没困难，是他有困难了、啊。所以中国人说哈、啊，看人挑担不吃力嘛，对不对？那哇，这么重，哪不重啊？那你不是你抬当然不重啊，对不对？所以看人挑担不吃力嘛，自己挑担怎么样？
不吃力啊。
你们中文不好，然后圣经又不好，连这种比喻也不好。看人挑担不吃力，自己挑担压断脊，压断脊椎啊。你不信你挑挑看。所以在台湾有时候我会听到，或者在世界各地，我常常听到说某某人没什么了不起，我随便举，Rick Warren。你们在你们这边很有名，对不对？
对。
啊，人家说 Rick Warren 有什么了不起，然后一直批评 Rick Warren， 你知道吗？我基本上我不太批评别人的，因为你不是 Rick Warren， 你怎么知道他的问题，他的担子重不重？就讲起来好像那没什么了不起，我讲那都是酸葡萄了。等你教会见了都跟他一样大后再来讲他，听得懂吗？他叫你担子，你教会没见得那么大，你不要讲人家，然后看着别人工作说他也做得不好嘛，那么你自己来做。所以我们讲的那种属灵上的状况呢，是属灵上的约旦河，约旦河，不是地理上的约旦河，地理上约旦河不大，属灵的约旦河很大，因为神说不可以过就不可以过。好，等到神说可以过的时候，我告诉你，这条约旦河好，我告诉各位，不需要多少人就可以过，咱们这些人合起来就可以过约旦河，因为约旦河水漫过两岸的时候，全最宽的部分50公尺。最主要是它深度不深，它不是说50公尺宽然后深30公尺，不是，它很浅，约旦河很浅，因为约旦河流过的地方呢岩石都很硬，听得懂吗？所以它切不下去，但它却虽然流速很快，所以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啊，我请问你是怎么过的？有没有人记得他怎么过的？对不对？是有人知道嘛？就是摩西导航写叫他们都自洁，完了之后跟他说好，祭司先走，你的祭司抬着约柜下去。那假设这是约旦河哈、啊，假设这是约旦河，我现在是在描述那个状况，是真的，不是我想象的、哦，是全部都是圣经写的。你要回去看圣经，你才知道约旦他们刚抬着约柜的，他们脚第，他叫什么？脚第一只脚踏到约旦河水的时候，一踏到的时候呢？
水就在离开这里极远的亚当城停住，停住哦，它不是分开，它是停住。比如说是约旦河，他们从这里过，脚踏在这里，它是在极远之地撒拉干旁的亚当城停住，水停住立起成雷，就是这边的水流不下来，听得懂吗？挡住它，那怎么挡的不知道，神怎么挡的不知道，不过就挡住了，所以水流不过来。这里到这里直线距离20到25公里。我现在读的，我现在讲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从参考书上看来的。那如果我跟你讲，如果我读得懂，你一定读得懂，你放心，不要读参考书都可以，因为你一读参考书哈，你就被它盖住了，因为它太亮了，它太亮了。那个你们在这里阳光这么强，你们都知道阳光这么强的时候，你开那个灯有没有用？没有用。你开一个灯有没有用？你拿日光灯出来没有用？你拿电灯出来没有？你拿手电筒出来没有？什么用？什么都没有用。太阳太亮，所以不需要去跟他们那些大神学家比，读他们的书，读他们书你都不亮了，你都看他们就好了，都来不及了。我现在讲的通通是我自己读出来的，从来不要靠参考书。当然我读完了懂了，我就去看，哦，果然他也是这样讲，那就一样的嘛，对不对？就证明我们有神学家的水准了，懂吗？那是为了鼓励自己。这里到这里直线距离25公里。二十五公里，你们这里都用那个麦，那就是九，
对，少一点，
十四米，大致上就好了。然后它因为是这样弯弯曲曲的流啊，大概是两倍，大概怎么？约旦河大概是弯得很厉害，所以大概是30迈，大概是三十迈，恐怕比30迈还多一点，两个30迈啊。这里到这里是30迈，它是说。祭司脚踏到河水里面去的时候呢，河水在撒拉旦旁的亚当城停住，立起成垒。然后呢，那我问你啊，看好，我们假设你们都是以色列民，那我是那个祭司，我就踩下去了，我一踩，那你们假设会发生什么事？
水会
来，你们假设会发生什么事啊？因为你们要记得你们的身份啊。你们当中有40岁以下的都是在旷野生的，对吗？那40岁以上的男人是没有，40岁以上的妇女是有，对不对？40岁以上的妇女，如果是60岁的妇女以上的话呢，是亲眼看过红海分开，而且是脑筋清楚的时候，对不对？如果你是50几岁，大概你脑筋也你记忆力还好。可是如果你是50岁以下，那时候你10岁以下，对不对？脑筋来不来得及啊？你们进度？我嘴巴都还快了，你们，就是如果你因为已经过了40年嘛，对不对？我们当中谁看过红海分开的？你们是以色列人呢，你应该说答案是什么？
40岁
以上的妇女看过嘛，对不对？对吗？40岁以上的妇女看过，大概45岁以上到50岁以上的妇女都还记得这件事嘛，对不对？
是。
可是我问你。过红海这件事情，你们刚才说神迹大不大？
大。
那请问爸爸有没有告诉儿子说我们过了红海？会不会说？怎么会不会说呢？你一定会说嘛，对不对？而且他说的绘声绘影，有没有？说当时那个海分开的时候怎么样？好像你看到一样，其实你根本挤在后面没看见，有没有？你那个孩子说我们当时过了红海，我们怎么过的？那我们过那个红海的时候怎么样？那埃及人追兵追过来，本来要射箭，后来怎么样？我讲的好像真的一样。所以我告诉你，你说那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准备过约旦河的时候，所有的人是不是记得有约旦河红海这件事情？记不记得？
记得。
好，假设你们都记得了，对不对哈？我现在帮你们复习完毕了嘛哈？以色列你都知道了哈，不管你几岁是男的女的，你都知道这个事情了。好，现在约书亚叫我是祭司嘛，比如说脚踏下去，那我一踏下去，你本来期望看到什么事？是不是？是不是？因为这个神是习在今在以后永在嘛，结果大家都想说水要分开，对不对？就分开了没有？
没有，
没有因为从这里到这里要30迈啊。好，30迈的话呢，那个水流，我说这水是很急的，水是很急的，可是水流一小时30迈，已经很快了，对不对？懂吗？所以大概要流一个小时，所以那个祭司哈，就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脚踏下去，没动，你知道吗？这下子麻烦了，脚抽回来呢，又不对，对不对？没有信心，对不对？再往前走嘛，也不能走，是不是？因为那水很急的，你会被水冲走的，所以
又你又抬着约柜，所以你就不敢动。要多久时间啊？差不多，我们现在是毛菇嘛哈，差不多一个小时。你想想看，后面以色列人说：“哇，原来我们的神不在了。”或者看着约书亚，约书亚应该这样子，对不对？装也要装一下，对不对？其实心里很害怕，是完蛋了，对不对？这河水没有分，没有分开怎么办？因为神只叫他做这件事情，神没告诉他会发生什么事。你都是圣经写的，你去看。可是等到水一直流，流了快一小时，突然水全部流下来，水一流过去，来，你们应该怎么说？哇！这么小声怎么得了？一定会全场都哇一叫，对不对？因为怎么样？没有水了。注意啊、哦，注意啊、哦，这和。他们在这边过河哈，这是撒拉旦的亚当城，耶利哥就在这里。你猜耶利哥有没有派人来看？
有，
一定有。我告诉你，当时只是两个探子跑到耶利哥城，一进去，耶利哥王就派人去找，有没有？而且追到拉合的家里面去，就跟他说那两个女人，那两个人躲在哪里去了？就拉合把他们藏在那个稻草里面，就跟他说他们来过了，不过他们跑掉了，有没有？所以你知道这个耶利哥城的王是多么的小心这件事情呢、啊？因为他们千防万防，就是要防这些人过来。大家懂吗？
嗯。
OK， 所以他们跟我们过，然后他们就开始过了，过河了就过啊，然后这些呢，我们就过，大家就过。然后那个圣经上写说，那些祭司就站在水里面不动，一直等到100多万人怎么样，全部过河。一直过，他们很开心的、啊。然后你要想想看，40年前我们发生过一样的事情，现在再发生一次，你高兴不高兴？
高兴。
现在假设你是40岁以下的，你所有的东西都听别人讲来，都是听你爸爸妈妈讲来的，你现在过起来你怎么感觉？你们过河的时候讲话不讲话？怎么讲？讲什么话？怎么会这样啊？真的的，我爸爸妈妈没有骗我哎。他们真的是以前是过了红海，你看我们现在过约旦河了，就过得很开心啊，一直过，然后一讲话过来，一直过，然后那几个祭司在那边不能动嘛，为什么？因为他们因为约书亚告诉他，你站在约旦河中间不要过，一直让所有的人都过去，对不对？然后就12个人下来捡石头，搬石头上去，又有12个人把石头搬下来，要命啊！你们真的没有读过圣经的样子。好，都弄完了，然后祭司就抬着约柜就走了，因为全部人都上去了，都上完了，祭司就开始往上走，因为他们抬着约柜嘛，就往上走，就一步。那假设现在约旦河在这边，因为你们在看得见嘛，那个 tag 那个镜头都要从正面 tag， 对不对？啊，现在你们在这边，那后面是约旦河，那你们都过了，然后就看了，你上了约旦河就往看会发生什么事嘛？那个祭司就像刚才的约柜，圣经写的，不是我讲的。几个祭司把约柜抬上来了哈，抬上来了。最后一个祭司的最后一个脚步离开水的时候，一离开水，脚踏到旱地，一踏到水就怎么样，哗就流过去，然后你们怎么样？
哇，
太小声了，是不是应该这样？你知道从这里到这里30迈，我们这都是大概的数字，不会，可能是28点多或者35啊，这不管。你要知道神算得多准，准到当他的脚踏到干地，一踏进来，河水就唰的流过去。我问你，河水流的速度快不快？
快。
不相信你叫一个人开30迈的车子撞开，撞你，你看那速度多快？或者你说你不知道多快，那你就叫一个人开30迈的车子看过去，你看看速度多快？那个水这样流过去，你要注意啊！如果是这样，当一祭司在走在约旦河快要上来的时候，你就听到什么声音了？水声了，对不对？甚至看到了，因为水从这边流过来，你知道吗？哎，应该是哪一边？水从这样流过来啊，应该是这样，从这边过来，从这边，哇！就听到声音，从哗声音过来，你知道吗？然后这个一踩上去，唰就流过去，我告诉各位哈，过红海跟过约旦河完全不一样。我问你，过红海谁敢不过？没有人。为什么？你如果不过，你就是死路一条。所以过红海你非过不可。假如这是红海，你在这边，你是非过不可。
而且红海是分开让你过的，听得懂吗？
对，
你不过就一定死，因为大军就这样逼过来，到最后呢逼得你没有一个人可以留在红海这边，你飞过。可是我问你，约旦河不过会不会死？
不会死
啊，因为很多人留在约旦河东啊，有两支带弹的妇女跟孩子也没过去嘛。所以你知道过约旦河这一件事情不是每一个人必须过，如果有人跟约书亚说我不过，约书亚大概也会饶了他了。过约旦河这一件事情不是 necessary， 可是过红海这件事情你是非过不可，因为你不过你就是死，注意听到。所以在属灵上面过约旦河跟过红海有没有不同的意义？有没有？
有，
圣经上说的啊，过红海就是表示我们得救的意思，对不对？那过约旦河是表示我们什么？得胜的意思。有没有基督徒？有没有？应该这样讲，有没有人明明知道自己是罪人，而且知道罪的公价就是死，而且那个死他确定是与神分离，还不要得救的？有没有这种人？
有啊
。我告诉你是蛮少的，或者说那是我们传的人没传清楚。他真的不相信你讲的，他才不信。他如果真的相信你讲的，我告诉你，我还没碰过不信的，是我们讲的人没讲清楚。那他只是不相信我们，你听得懂吗？要么我们没讲，要么他不信我们所说的。他如果信了我们所说的，怎么会？那我问你嘛，你用你的 sense 想想看啊，如果我们讲的是真的，你敢不信吗？你听得懂吗？没有人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那都是人家讲好听的，那都是表示自己很勇敢以博得人家的敬佩的，哪有人这种人？你明明知道罪的公价就是死，而且死是与神分离，你知道？因为我们现在对永生永死很多人还没搞清楚，基督徒也搞不清楚啦，所以并不怕这件事情。你真的搞清楚，没有一个人不要过红海的，因为过红海你不过就是死，对不对？反正横竖是个死，你过了是可能是淹死，你不过是被埃及兵杀死的。所以呢大家都过，我们跟着过，所以很多基督徒是跟着过的。所以过红海是得救的意思，可是过约旦河是得胜的意思。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并且得的。你知道我们当中，我不是指你们了哈，我说基督徒当中有很多人是一半的基督徒，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信嘛信得个很不甘愿，要你不信嘛你又算了就信下去吧，可是信又没有得到很多好处。很多人说哎呀我们感谢主不仅有好的今生，还有好的，哎呀我们还有更大的盼望，就是永生。我觉得今天基督徒要改一个口号，因为我们都相信有永生，可是我们的今生过得很可怜，听得懂吗？太多了，今生有很多很多的抱怨，抱怨、嫉妒、纷争、苦读。我为什么叫你们去参加那个刘牧师的那个心灵医治？你知道吗？因为不懂这些东西也没关系啦。你心灵不得医治会死得很惨啊，真的真的。我告诉你今天有多少人得生命却没有得更丰盛的生命，耶稣基督坐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一半。你要怎么样？你要过约旦河，你要过约旦河。约旦河就是那一位那个挡在我们前面那个让我们过不去的属灵的障碍，我们要跨过约旦，要跨过约旦，跨过约旦我们属灵才会丰富。你生命当中如果还有一些苦毒，有一些难处，有一些你洗不掉的，有一些困境，你需要靠着神的恩典过约旦河。来，我问你，我已经说过了，我们这些人就可以过约旦河了，不需要靠大神迹，对吗？如果过地里的约旦河很简单啊，过地里的约旦河有什么困难？我们大家合作，我们就绑一个绳子绑在树里面，对不对？对不对？然后呢就拉拉拉，对不对？然后你从几个角度拉，然后就过河。不然的话人家以前怎么这个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有没有？怎么过的啊？那30公尺的河流是小河流，你一定过得去的。所以你一定啊，人是可以过的。可是神为什么用那么大的神迹？我刚才说那个神迹大不大？
大。
大，那个大，而且那个大到一个地步是，过红海
不需要凭信心，听得懂吗？
对。
过什么凭什么信心呢、啊？约旦河已经打开来，红海已经打开来了。过也要过，不过也要过，反正就过，对不对？而且过大家一起过，怎么样？现在约旦河不是这样的、啊，约旦河不是这样的、啊，约旦河一定要祭司脚怎么样？踏下去，而且要等一段时间。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太快说神都没有听我祷告。很多是神听我们祷告，只是水还要再留一阵子嘛。神要水还要留一阵子，让水再留一留，再等一下，再一个小时就开了。不过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了、啊、哈。所以现在讲的一个小时，到你的身上的时候，你会感觉很长啊，说不定很久了。不过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神说的事情就这样成了。过约旦河是非常重要，因为过约旦河这里是流奶与蜜之地，对不对？这边也不错，天天吃马纳，是不是？然后日间有云柱，夜间有火柱，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我现在讲话通通圣经的话，我现在讲的例子都是，我讲的应用都是真的可以应用的，我讲的引用的经文都是圣经上写的，然后那中间有些部分是我填充进去的，填充进去的不是我发明的，而是非常合理的推论，非常合理的推论哈。这里也不错，可是你要知道这里充满了死的气息，因为他们通通住在一起。我到过全世界最大的难民营，全世界最大的难民营在肯尼亚，就是或者我们有台湾翻成肯亚，
肯亚，
我到就是这个奥巴马的故乡，我到那边去的时候，那里有一个很大的那个难民营。我们从外面经过，我们开车开得很远，他说那是难民营，全部人住在里面。他说这是全世界最大的难民营，多少人住在里面？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如果大家都住在一起，上厕所怎么上？你们要知道，你们现在住的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叫做美国。你们住的地方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叫做美国。地这么大，人这么少，所以我们中国人就过来插一脚，对不对？人这么少，真是大。我告诉你，美国是全世界到现在为止so far没有比美国更富有的国家。美国跟加拿大两个国家用的纸浆占全世界50%，太浪费了。两个国家用全世界纸浆的50%，换句话说，其他的国家加起来占全世界的50%。你知道我们美国有多富有吗？你有没有想过200万人通通挤在一个区域，厕所怎么上？你想想厕所怎么上？洗衣服怎么洗？洗澡怎么洗？怎么弄？你晒衣服都没得晒啊，对不对？他们在这一边每一个月至少死1200人，你们有没有闻过死人的味道啊？你们没有闻过，你们即使是闻过那个味道，那个都是经过处理的死人的味道，就是浸过福马林的嘛。我在我们教会主持过100场以上的追思礼拜，我不怕死人，因为我觉得死人比活人可爱多了。你不了解，我告诉你，死人一点都不可怕，活人才可怕。死人不会背后说你的坏话，活人才会。死人不会跟你争，不会跟你吵，不会讲你的坏话，不会惹你生气。而且人一死，他的缺点通通变成优点，你有没有发现？死人一点都不可怕。可是我讲的死人，我是指说那个死在那边会腐烂的那一种的，天热的时候会发出味道的那种。你知道人死的味道哈，是全世界最臭的味道，人死的味道。而且你闻过一次，你绝对不会忘掉。那你怎么知道呢？因为我以前早上我说我是军法官嘛，对不对？军法官我们要学着验尸，那我们就真正发生真正有死亡的时候，我们要去处理的。所以我要去处理验尸的事件，有的人死了，然后我们就去闻那个味道。不是故意闻的，我有病啊我！因为那个味道很强，你知道，你远远就闻到。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 打电话给我说，说李长老，李长老，他说我警察通知我说我先生好像死在他的研究室里面。我说我陪你去，他吓一跳，说你愿意陪我去吗？我说我一定要陪你去，我陪他去到那边，当然把警察也找来了，然后那个他那个研究室是关着嘛，我他是在四楼的研究室，我到一楼的时候哈，我走到那边我就确定了，那个一定是有一个死人，不一定是他先生，一定有死人，那个味道我一闻就知道了。然后我就走到那边，走到那个门口的时候，这个门就是这样子缝嘛，对不对？其实那个缝很小，比这个还小很多，就很小。可是我站在那边，我就跟他说，我说姐妹你不要进去。他说我要进去，我要看看我先生。我说你不要进去。他说我一闻那个味道，大概两三天，至少两三天以上。我就跟他说你千万不要进去。他说什么都要进去，因为还有一个姐妹陪他。我说你把他带着。我说你听我的话，如果不是你先生，我看得出来；如果是你先生，我也看得出来。那我说我出来再告诉你，到时候你再决定要不要看。这样他说好，我就进去。我一看他先生，他趴在那里嘛，他先生也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啊，我怎么不知道呢？我一看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那我看一眼我就出来了，我就跟他说是你先生，我说就我决定不让你看，带下去，把他带下去，然后就叫他们来收那个尸体，收了尸体。我们就这样子啊，就那个房间在那边，我就这样走到门口这样看了一眼，然后就跟他太太跟我们教会那个姐妹就走了。我们三个我就说，因为要做笔录，我就说我们坐计程，叫个计程车。你知道叫个计程车一上去啊，我们下去风还很大啊，我们下去然后就叫好久，计程车才来，然后我们就坐在计程车，我们一坐上去计程车开，你知道一坐上去计程车就不开，你知道就看我，就一直看我，我就跟他讲，我说对不起，我说我们到警察局去，我们家里发生了不幸的事情，我说我会多给你一点钱，可是让我载我们好不好？听得懂吗？我们只是这样啊，我们去验尸以前哈，我们要怎么做？所有的验尸的人都要先去喝酒，要喝到你嗅觉味觉都快要失去了，你才去验尸，不然那个味道你就是没有办法。你这回家的时候要把全身的衣服脱下来，我记得我第一次验完尸回家，我太太在这边，我一个晚上眼睛都不敢合起来，你知道吗？我吓坏了。他最终那个味道永远拿不掉，在脑子里面永远拿不掉了。你看看，一个地方那么挤的地方，一个月死1200人，你看这个摩西可怜不可怜？你听得懂吗？摩西不用每天参加追思，每一个月不用参加1200次追思礼拜，他至少有重要同工死，他都要参加吧？你听得懂吗？你们教过重要同工过世，你参加追思礼拜的？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到底约旦河东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各位，今天基督徒得生命要得得更丰盛，如果得生命没有得得更丰盛，可怜了。弟兄姐妹，我们被嫉妒抓住，可怜不可怜？
可怜。
我们被钱抓住，可怜不可怜？真的真的，这两天我听到的信息，无论是刘牧师的早晨是林牧师的，刘牧师的，我都很感动。我说如果我们真的，我们的生命被调整，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基督徒应该每天高兴都来不及，是不是？真来不及。可是我们就是被这各个捆绑，那个捆绑，这个捆绑，那个捆绑。我是因为我是传道人的哈，我们地方教会长老有两种嘛，一种是带着这种全职的，我是很年轻就做全职的。全职我做20年以上的全职长老了，所以我常常去医院探访。你知道在医院探访的时候，我常常看到医院探访的时候，我去看那医院探访，我们已经厉害到个地步，我就看那个 monitor 就知道这个人，我大概跟医生差不多厉害了，你听得懂吗？我看那个 monitor 心跳怎么跳，心跳、呼吸、血氧浓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看看。有一次我们教会有姐妹给我打电话给我，非常要好的姐妹，好，李长老赶快过来，我爸爸快过世，跑去看，他就旁边一直哭，然后他的兄弟姐妹都在，我就看那个，我说还没有啦，我说我们去吃饭好不好？他就看着我说，李长老，我爸爸这样，我们去吃饭。我说恐怕还没有哎。他说医生都红单子发出来了，我说医生红单子早就发出来，你放心好了，因为他要不然我突然死了还有责任，你知道吗？他早点发给你，你知道从那次拿了以后他还拿了5次，他爸都没死。那我就说我们去吃饭，可是我常常到加护病嘛，常常看到你知道那个病人带着氧气，甚至气切了，然后用了噗噗噗 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已经用气切了嘛，已经在里面，然后心跳是打那个强心针，然后手上都是都。我问你，他是活人还是死人？
活人啊，
还是死活人啊？
死活都是人。
是死的活人，死的活人，他是活人，但是他死了。原谅我，说一句话，我们基督徒可能包括我在内，我们很多人是这样。你说我们死吗？我们明明是活人，有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可是我从来就没有享受基督的生命。我告诉你们，尤其你们在美国，你们真的不知道世界有多悲惨。我到过多少地方，你不会明白，你们是活在全世界最享受的地方。因为这个缘故，真的，你们基督徒的生命也好像这样。你们活在这边，你们从来没有享受外面的那棵树，你们没有享受过这里美好的空气。虽然你整天在吸，你从来不会感恩，你从来不知道说这里的天气这么好。你知道有些地方像基隆，有一个月整个月连太阳都没看见，那才叫可怜啊。你们这里哪里叫可怜啊？我倒过来说，你知道基督徒多可怜啊，得了生命没有得得更丰盛，因为我们没有过约旦河，我们没有过约旦河，红海只过一次，约旦河要常常过，听得懂吗？因为得丰盛的生命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可惜人真的很，我刚刚说过了哈，基督徒很贱的，不打都不会明白。我们很多时候在享受，我们没有真正在享受。我请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你想想看，神给我们这么丰富的生命，我们到底有没有在享受啊？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我因为 travel 很多，我去年一年到欧洲，从台湾飞过去就飞五次。我最严重的一次是，是今年还是去年？我从欧洲飞回台湾，礼拜六晚上到，礼拜天讲早上讲复活节，讲完了礼拜天晚上又坐飞机回欧洲。因为我们教会说复活节你必须在，我就什么话都没有说，我说哦，复活节我必须在吗？他说必须在，他说因为复活节你必须你讲到，不然弟兄姐妹会不安。我说好，其实根本没那么了不起，你听得懂吗？神不在，教会才会不安，是不是？但是人很软弱嘛，他说没看到你，弟兄姐妹会软弱，可能是那几个同工会软弱啦。为了他们的缘故，我就飞回去，我就从西班牙，或者我从意大利飞回，我从罗马飞回台湾台北。在我 stay 没有超过24小时啊，24小时，大概20-30小时。我礼拜六下午到休息一下，礼拜天早上讲三堂，讲完了再坐飞机，礼拜天晚上又坐回欧洲去。我这样飞，所以我很多的时候哈、啊，我在飞机上面，我在 travel， 你知道找不到床的时候啊，我好多次我都恨不得躺在候机室的地上，那个是不是坐椅子能够解决的问题，你听得懂吗？那个腰酸到哈，坐椅子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一定要躺下来。我有好几次在机场，我就根本不管任何事情了，我就找到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我就躺在，找到那个有那个椅子，那个怎么样？有时候你连那个候机室，你连椅子都找不到，有很多人嘛，你知道我找个地方就躺在地上。有一次我真的不行，在飞机上好，你知道那个腰酸到就不知道怎么说，你知道吗？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就跑到空服员，我跑最后面，我就跟空服员说：“我说我真的身体很不舒服，我说我可以躺在你们的地上吗？”后来他就说：“好，那个先生，你可以躺下来。”他怕我出挺大的事情，他说：“你要不要我广播看看有没有医生？你是不是心脏怎么样？因为这种正常发生的嘛。”后来我说：“我没有，我说我知道我的问题，我只是必须躺下来。”他就说：“好，你躺在地上。”我就躺在地上，让每个空兵看都来看看我是怎么搞的，躺在这边。因为这个缘故，我告诉各位，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 你知道我心里都是赞美神啊。你没有苦过，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享受那个神的那个同在跟安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直在，很多人一直留在约旦河中，他从来没有进到这里来享受安息。所以得享安息不要等到永恒好吧，不要等到今生已过，然后我们说在永恒里面得安息。永恒啊，你也不得不安息了啦。安息这两个字不是死掉了，安息这个是个 rest， 休息，休息。以前我坐飞机，我喜欢，因为年纪轻的时候很喜欢怎么样，一次到站，对不对？最好是。那以前我别人那个很贵坐飞机，坐很多人跟我讲，我都不明白。1994年有一个那个 travel 多到一个地步哈，他把他所有的他常常 mileage 全家用不完，他飞机飞到全家的那个 mileage 坐飞机都全家都用不完，还跟我说李长老，你要不要到美国玩一下，到我们教会来讲道。他给我预备了一套票，我们夫妻两个到美国三个城市去，全部然后回台湾，全部票用完了，他的 manage 用不完。那个时候他就告诉我，他说哇，我就说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直飞 non stop， 对不对？ non stop 最好嘛，对不对？他说很多年轻人讲这种话，年纪大都不行，年纪大最好怎么样？坐个3-5个小时下来休息一下，再上飞机，有没有？真的。我现在就是说哈，最好多停两下，时间慢一点点，累死。可是你知道什么叫安息吗？属灵的安息，就是现在享受在主的里面。那我常常有时候太忙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你在哪里呀、啊、？Where are you now？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呀、啊？我一直要一直回答我自己，一直回答到。我现在是在主里，我再停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烦恼的事情很多，哪有没有烦恼的？今生你哪里没有烦恼的？只有来世才没有烦恼，你放心好了，今生都有烦恼。你不是烦恼这个，就是烦恼那个。人最好笑的一件事情，来，我跟你们讲，人是这样子，你有无穷的烦恼，然后其中有一个是最大的烦恼，对吗？很奇怪，就是你最大的烦恼一消失以后呢，马上就有人递补，对不对？马上就有人递补，对不对？然后呢，然后这个一解决，然后呢，马上就有人递补。永远你有最大的烦恼，永远你不会有一个世界是没有烦恼的。你只有把你的生命交在主的手里，交在主的手里，知道神的恩典，你才能够真正享受安息，享受安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享受神的恩典。这样的东西啊，你怎么样可以真的得着？我告诉你，真的不是靠一次一个礼，连一个礼拜一次主日崇拜讲的信息不够的。尤其有的牧者他不太会讲道，他讲了几年都差不多了，有没有？他自己也很辛苦啊。那有的人又没有讲到的恩赐，有的人他自己读圣经自己吃都不够。台湾人说什么啊？新家都不搞，不喜欢打光，就是他自己吃都不够，他要卖给你啊？没有的。所以我告诉各位，做基督徒最要紧的要自己读圣经，自己读。那这一次哈、啊，这一次我们跳了，因为我没有处理好。不过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主得益处。昨天这样子一上课之后呢，有一半的人跑掉了，然后又跑来了2/3的新人。你不信我问问看，昨天没有来今天才来的请举手。你看嘛，我说的没有错嘛，对不对？请放下，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昨天哈、啊、是会跳，是为了某些人的缘故。你们昨天没来嘛，所以你们不知道嘛，对不对？对，照理说我们今天不收新人的，你知道吗？昨天我又说了，我一开始我就说了，对不对？对不对？那个陈弟兄，我们昨天就说了，我们今天不收新人，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昨天照顺序下来的话，你今天进不来。 你今天进不来，所以是为了你们的缘故，现在终于知道神的恩典是为什么。所以不要抱怨，你知道吗？不要抱怨。昨天回去我